很高兴哈，这个朱志荣博士，这个2年了，我们上一次做这个访问，到现在已经2年，那么很多人呢一定很有兴趣说，这个朱志荣博士，不知这2年的里面情况是如何呢？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吗？
确实觉得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可以，徐医生可以来拜访您，然后有机会可以做这些的探讨，就是，一方面是关于我个人的这个 case，而且也是关于这一个领域里边我个人的一些新的兴趣、新的看见，也特别很高兴知道说我的个人的case 能够这样分享出来的时候，给别人造成一些带来一些帮助哈，这是我个人很感恩的事情。总体来说，我觉得非常感恩过去这2年的状态，相当的好。那是工作、生活、侍奉都是很平稳、很 fully functional，然后生活也都很正常。当然，我在北京来推动这个学生工作，确实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今天北京的学生工作整体上很低谷、很低迷，所以现在要想推动的challenge 很大。但是呢，过去这2年呢，基本上都还很正常。我想这个呢，对于我，当然我现在在用3种药物，就是 Lamictal 跟这个citalopram，还有就是您给我开的这种哈三个，还有个 Seroquel。那这3个药物，我想是对我是有很好的帮助。像因为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几乎不是intentional 的吧，是一个好像小小的波折，就是我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曾经想要停止药物或者什么，结果过了2、3个月以后，当我再次来一直在面对这个学生工作方面的迷茫或者是压力的时候，就发现我以前熟悉的一些症状好像又开始回来抱着我。所以这个时候，我跟您这个 consult 过，所以您所建议我 go back to the medicine，所以我重新再次开始吃药，所以就比较乖一点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些半年以来，就是状态都是很好的。
是，所以很多人也就有一种误会，觉得这个是依赖了药物。其实呢，这个是治疗的效果。依赖呢，是你需要的剂量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差，这个叫依赖啊，这个是我们的医学上的 definition。治疗呢，是把这个症状来消除，可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功能还没有恢复，你就需要呢这个比较长期的来用这个药物，这个是我们现在医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癌症，在过去50年的里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找到了100多个这个基因，但是呢药是有，还是需要长期用的，停了就不行了。心脏病、血压高、糖尿病，这个胆固醇高，这些呢都是需要长期服药。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可以说呢，一次的把这个基因的不正常完全的改变过来，我们现在还没有。50年后有没有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治疗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很懊恼的，觉得呢这个好像他们呢就。这个用你的话，一辈子就毁了，就没有了啊！就需要这个依赖这个药物。其实这个呢是一个治疗的一个结果，倒不是一个依赖。
确实是。这徐医生，您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呢，我想是一个对我个人来讲，首先是我过去这2年中间走过来的一个心路历程哈。当我的这个 depression 第一次发作的时候，2006年那个时候，医生是给我说要吃药。那我当时就觉得，我说我下半辈子完了，因为我下半辈子得要靠药物在撑着，好像觉得说不行了，所以呢就比较抗拒，只吃了1个多月，病情刚刚有一点点恢复就停掉了。因此这样呢就没多久，大概当然也过了大概1年多吧，2年不到，结果就第二次由于压力，由于当时的一些压力出现，结果就第二次的再进入这个depression。之后就吃药稍微乖一点，所以就吃的第二次出来以后，大概吃了1年多的时间，一直都还 OK。但是后来慢慢又停止以后，结果就来第三次，就是到了12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当然，最近过去这2年呢，就由于跟您的接触，然后也开始在这个领域多了解一点以后， 开始对药物的这个恐惧稍微减轻了很多，因为我们传统中间中国人传统中间也都相信是药三分毒啊，我们都看着说最好都看到药物都很恐惧，很这个不愿意说是用。当然我相信一般的人不会说是拿药当做糖果去吃哈，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这两年的看到，就是说对这些药物的这些。担心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每天都可以以一个挺平常心来看这些，就是那大于是两种药的 Mictal 和 Citalopram，我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那么晚上的那个睡眠的药就是 Seroquel，那我可能第二天早上会有一点的这个 hangover，会有一点点晕，但是基本上。过1、2个小时喝一杯咖啡之后，大概我也可以就立即开始一天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样，所以这些药物呢，基本上我是用了2年下来，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体重，我前一段时间大概2个多月以前发现我的体重增加了一些，也稍微有一点点的concern。但是呢，实际上一方面，当时我以前是特瘦，特别瘦了，就是说，所以长一点点重量呢，我都觉得可能对我来讲还不是什么坏事情。当然，开始意识到体重在增加的时候呢，就是对吃饭呐、啊，对其他的东西稍微注意一点。所以最近这1、2个月来，又发现我的体重也就是或者叫 under control，或者是已经是 stable，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呀。那其中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我稍微接着谈一点哈，这个。这药物也没有让我感觉到特别 high 呀、啊，或者什么东西哈，就是很 stable，很calm，很宁静。这个相比于我自己以前有过的一个 experience，一个体验呢，我觉得这个相当的是蛮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以前在我第一次 episode 发作以前，就是2006年这个以前，那个时间呢，实际上侍奉很忙，但是也都是 functional 的。但是呢，实际上脑袋里边经常有不有的会有一种说还不如死了就算了，或者叫自杀性的，也不知道叫幻想啊，还是说什么，就像从脑子里边会飘过去的，不是说我自己想要，也不是说真的那么认真的想要去自杀或者什么，但脑袋里边就会突然间时不时的就会飘过来说还不如就死了就算了就结束了，因为确实也很累，很这种还有个人关系方面的其他一些挣扎呀、啊、这样的。当然，第一次的 episode 就那个情况就非常非常糟糕了，那就是那种那个是真的就是 suicide 的那种倾向很强很强了。但是现在开始在这个 medication 上面，在这些药物上面走了2年下来呢，我发现就是说这种自杀性的或者想 give up 或者不如死了这一些的想法，就好像就没有了，不出现了。对，就相当的我自己看就是很 stable 或者说
这个
calm
是，
这个。
对，这个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理解呢，这种自杀的念头啊，在正常还是说比较这种有自杀倾向的人，这些的这种的现象呢，也都是大脑功能紊乱的表现。那所以你这个现在没有了，这个就是治疗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了啊。所以呢，我现在想要转一下的这个话题，就问一下，你说在这2年的里面，你观察看这个中国教会里面这个精神问题的需要，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你可以说一下吗？
OK，这是一个确实很大的话题，实际上，可能也是一个很深重的话题。我自己的情况呢，是借着这2年呢，让我开始意识到，有 the bad news and the good news。The bad news 就是说，我开始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呢，它就跟其他的疾病一样的，跟癌症啊，跟这个糖尿病啊一样的，不是由我自己的意志或者说我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改变的疾病，不是说我自己用我的意志控制一下，或者是你想开一点，或者是当然在教会里边就是说要多祷告啊，或者是用这一些。我自己想要让他放下就能放得了的，这是让我意识到，这是我可能一生中间需要来面对的一个病，他会跟着我一直走。The good news 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跟您的认识，特别也是最近这1、2年的阅读，加上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背景的这个一些知识，我有一个在 life science 方面的一个 PhD degree，所以我能够比较容易理解这个一些 front line 的这些前线的 research。 所以让我意识到，就是说，精神科这个 psychiatry 这方面的 medicine，medication，就是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一门医学，有着很好的一系列的安全也是很有效的药物在这里，就是作为一种医学，它已经相当的安全，相当的有效。这个时候，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good news，呀。也因着这样呢，也就是让我觉得，让我个人感受到，现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会里边，依然有这样的恐惧心，或者在羞耻感的压迫下边，不愿意来接受这些 help，接受这些medical help，这就更加的悲剧，更加大的悲剧，或者是更加的 tragical。因为这个帮助已经在那里，而是说你是由于观念上面的一些成就，或者是有一些的无知，或者是有一些错误的别人加给你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教会里边的一些错误的属灵观念，而自己不愿意去接受这些帮助，自己或者是我们教导别人，阻止别人去接受这些帮助。那我觉得这个就相当的可惜，因为这一个人他不只是他自己的挣扎，带来他家庭的挣扎，带来教会的挣扎。今天我在北京看到许多，因为北京的教会系统远远还不像在北美这样的这个完善发或者是这个发达，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精神疾患的，就可以把整个教会都可以搅翻掉，整个。教牧人员也不知道怎么 handle 怎么处理，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可悲的一些很可悲的一些状态，呀，这些方面呢，我自己觉得我们一方面呢是要更多的呼吁大家的关注，但是呢，我也觉得我们确实也有许多我们可以做的。这2年的整体状态很好，我想一方面当然 medical help 就是这些药物。是能在您的指导下边，确实给了我一些在药物治疗以及对于整个医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但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是很感恩的是我在国内的这一批同工们，他们能够接纳我。就是我因着我在北美2013年回去之前，我就已经spoke up，就已经公开了我的情况。所以回去以后，我在大大小小的环境，只要是relevant 这样的环境呢，我都会说我自己是一个精神病。我常常会challenge 他们，我说当你听到我说我是精神病的时候，你们脸上露出那个诡计的笑容，就说明你们这个对精神病还是有误解哈。但是我也就很诚实的告诉他们我的诊断，您对我的诊断以及我有在用药。但是很感恩的是，就是说现在我自己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在接纳我，我们的学生事工的同工在他们接纳我。那还有在我们北京的一些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些这些教会领袖们，我们可以在比较高层的一些教会领袖们，他们也都能够接纳我。继续邀请我讲道，我的这些年轻的同工们，我跟他们，可以说，我有的时候会 feel a little bit low，所以我说，像我今年1月初的一次的这种低谷，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说我现在觉得很低谷，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哈，我自己的状态也开始，他们都可以理解，所以呢，能够看到就是说，当有这样的环境，周围的人能够接纳，或者是你。就会用我们自己的软弱，也可以来服侍周围的人。就是在我自己的软弱中间，我可以让周围的人，他们也可以来接纳，然后同时也可以继续的同工。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感恩。过去这2年，是对我一个呀，我因此也看到，可能是国内的这一方面，我希望能够这一方面可以有一些更快一点的进步，可以在观念更新上面有更快的进步。那我个人呢，由于以前一直是对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缺乏了解，并不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再加上这样的一种羞耻感，在教会里边就是不能说，特别是好像是其他什么病都可以说，但是如果是 depression，如果是这个 mental illness，就绝对不能说，因为这样呢，实际上自己缺乏对自我的了解，也就缺乏对周围环境的这种关注，也缺乏这方面的了解。我从2013年开始，就是公开的分享我自己的 case 的时候，我在纽英格兰几间教会，5、6间教会有讲到的服事，每次教会 就讲到过程中间，如果我有提到我自己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讲到完了以后，都有好多人是一次都有三五个人都会跟着我去谈，或者他个人的问题，或者他孩子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教会的师母、牧师这方面的问题哈。但是这些呢都不能够浮出水面，都不能够公开的沟通。在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学生团体里面，我也意识到也开始知道有一些学生就专门来找我谈，他们说他在团体里边已经2、3年了，但是从来也不敢谈这些。当然在我们知道在美国情况还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个情况可能就更加严重。学生大概您也一定知道啊，您说就是说在美国社会一般有1/4左右的人会有这种精神方面的困扰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可能会更严重。在广大的社会背景下边，教会的情况也许是更多，因为初代的信徒他们之所以来教会，都是有某一些的problem，有某一些的问题，很多是今天很多是由于情绪上面的一些挣扎、精神方面的挣扎，而来到教会寻求帮助。但是这些人呢，通常来到教会以后很少，来教会以前他们也不愿意说，来到教会以后，愿意能够公开的这个机会好像。不说更少的话，至少不会增加，这是我们很令人担忧的一块。当然，中国社会在整体上面对于精神病患的这种由于无知而来的恐惧，或者说特有的一种羞耻感，不能够把它看作是一种平常的病，而是带着一种特别的一种歧视，或者是对于患者就有一种特别的羞耻。这一些可能会比美国社会也会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些方面呢，我就整个觉得这一方面的需要实在是非常的大。
好，那与此相关的就是，既然这个中国教会里面这种精神健康的问题好像是很普遍啊，最少我去的时候呢，这个每一次啊，如果我说我可以做一点辅导，哎呦，这个。简直是排不进去的哈，你也看过嘛，这个
对，
简直
我知
是
道。
从早到晚根本就是没完没了。
是。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种问题呢？提到了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首先呢，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不肯面对、不能讨论的问题，永远没办法解决。如果教会的里面更多的人能够好像你一样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最少呢就有个入手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面对，可以来这个，看看怎么样来处理了。
哎呀，这确实是，我想这个第一个观念的更新，这可能是关键性的第一步。我确实知道，就是说这个 hide up，或者是就是自己隐藏或者羞耻，这些是今天是一个极大的话，你极大的问题，在北京，甚至有一些的一些我们都叫做 Christian leaders，就是好都是很知名度很高的一些人，或者在教会里边表现很好的一些人，他们在私下里边的状态，在晚上在家里边的状态，跟他妻子孩子在一起的状态，有很多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就是让人不知道的。我们以前当然只是从道德层面、从灵性层面去来考虑，今天呢，很明显的看到有许多的人呢，实际上是有这个精神疾患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人，我个人从您离开以后。您在那里的期间，以及您离开以后，就已经有不少这样的 case 出来。所以这些如果不能够依然是在这样的掩盖、恐惧、羞耻的压力之下，就根本就不知道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哈。而且他，还家人也不敢说，然后。当然，从教会里边来说，那就是从教会的传道人跟。这些牧者，当然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这些情绪问题哈，还有一个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会众中间的情绪问题。那我想就是对于一个教会里边的这些传道人来讲，我想今天必须应该看到的是，整个这个由于这个 neuroscience 跟这些现代的这些这个 cognitive science 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确实是对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属灵观念，特别是一些 church practice，就是一些教会的常规、教会的传统， 我们前辈传道人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教导，甚至是我们看圣经的眼光，确实是要带来许多的一些冲击或者是一些挑战。我个人当然，我深信您也是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我个人当然也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I hold it very fast，就是说，但是呢，我们确实要面对这些，不能够简单的用我们的前辈或者是用过去教会几十年华人教会。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的一些传统来面对今天的问题，必须得要来愿意来接受这个新的挑战，有一些是有挑战性的，呀，当然从教会里边面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就一个更加有一个深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的身体、心灵各方面，首先要能够得到。直接的帮助不能够用我们简单的一些属灵的所谓的一些对传统的一些对与错的问题来阻拦他们，去得到应有的帮助。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就更加对于任何的事工人员或者就有更大的挑战或者更大的责任。确实是，就是对于 medical help，像我们这个大部分的人，不管你是在做教会工作的，还是在做这个属灵教导的，还是什么。我们不能够直接的给予 medical help，我不是医生，我不能够开药，我不能够这个直接给予医疗上面的指导。但是呢，观念的更新确实我们可以做，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呀，也是我们应该做的。确确实就是在这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看到是我们国内整个如果谈中国大陆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的医疗系统的改变以及医生。就是这些医疗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这可能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也不是我们这些教会的这些人所能够去改帮助的。但是呢，我们确实是这些不管是教会的传道人员，这教导人员对我们自己情况的了解、自我 self understanding 的增加、扩充，以及是对于我们。这些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健康，甚至是安危的这些领域的更多的了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观念更新，确实我们应该做，我们也是可以做的呀。我深信这个观念的更新将会带来一个极大的改观，情况将会带来极大的改观，因为许多的这个 medical help，药物，跟这个医疗的措施、医疗的方案。这些在大陆今天也是有的，当然中国大陆有牵涉到医生的这些医德跟医术，都还是要一些很大的挑战哈、但是呢，已经有很多可以，甚至我们基督徒的主内的精神科医生这样，也都已经在大陆上也有呀，所以观念的更新，我这是还是因着这样，我个人也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今后能够下边这些年能够从事一些这方面的 research、reading research 这样的。
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观念的更新实在是很重要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对强迫症的理解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网络上面它是一个讯号出错了，这个脑子给你一个讯号说，哎，不安全，你要去检查，所以你的门锁啊没有锁好，你这个。东西没有放整齐，你的手一直要洗，这些呢就是这个脑子啊，这个讯号，你其实知道呢，这个是不需要的，但是你脑子呢给你一个错误的讯号。可是呢，教会的里面常常会觉得这个是邪灵的攻击，这个是需要赶鬼的。那我不否认这个邪灵可以介入这个人的精神健康上面，这一方面呢，我们暂时就不讨论。可是呢，这个。脑子、大脑功能这个结构、器质上面的不正常是需要治疗的。好，我们说呢，小孩子有这种的自闭症，他 autism，那这个呢是现在很多人想要做研究，当然我们需要更大的投入哈。癌症50年不知多少人的投入，现在开始有结果了，找到100多个是导致癌症的基因。精神病做研究的人很少啊，但是呢，我们最少知道 autism 这个是网络，明显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可是呢，我去中国教会，很多人就说哦，这个小孩这个是被邪灵这个附了啊，要赶鬼，这种的观念呢就需要 更新需要改变。好，与此同时的就是在美国的医学院的里面啊，我不是说过美国医学院每年10000个学生毕业，其中呢25%是亚裔的华人，主要是华人啊，其他的亚裔也有，就是越南人这些有了，不过很少，绝大部分的是中国人。所以呢，每年美国医学院有2500个中国医学生毕业。那么在美国的毕业生的里面呢，选择做精神科的是4%，这个50年来已经没有变了，就是4%的人进去做精神科。可是在我自己35年在美国的医学院的里面，每年有2500个中国人的医学生毕业，却没有一个零啊，没有一个做精神科的。加上你要考虑说呢，在这2500个中国人的医学生里面呢，最少有200到500个是基督徒，因为很多基督徒家庭教小孩都教得很好，他们都成功的进了医学院了。但是这些基督徒毕业了之后做什么呢？做整容，做麻醉，做这个pathology 就是病理，做 radiology 做 X 光啊。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去做这个很高科技的这个脑神经外科啊，这种现在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医学生毕业啊，不太愿意做以前的这个内科啊、外科这种了、啊，他们做的就是我刚刚讲眼科、整容这种啊，赚钱的职业，不太辛苦的职业。那你就我就问我自己了，我们教会的里面这个价值观是怎么样放的？信仰究竟怎么样落实到我们生活的里面来？与此相关的，你看教会的里面绝大部分的毕业生读的是 IT， 读的是 computer， 读的是 business， 很少人去做大脑功能研究。那你说我们教会如何来面对这个大脑神经科学对信仰的挑战？根本就谈不上啊，没办法做的了啊！你看呢，现在做癌症研究的少数，很少数是中国人，大家都不愿意做这种研究啊，这种科技都要去做比较这个容易简单一点这个赚钱的职业。这个观念如何改变，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困扰我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
是在这些表面的这些精神科技患有问题背后，实际上是看着牵涉到很大的问题。那我知道徐医生您是一直对教会，对华人教会是一直是有着最大的负担，所以您把自己的时间去中国访问的时间，就是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教授学校的邀请您都没有接，而是您把时间全部放在这些最基层的教会里边，跟这一些没有其他资源的这一些的最基层百姓来沟通，来传递，我是能够深信能够理解您在这一方面的这种深深的负担，以及我个人也非常的尊敬您的能够把信仰和您的这个生涯职业生涯能够这么好的联系在一起，带着一个很强的这个属灵的呼召，一个从神来的这个召命来从事这个领域，所以这一块确实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些很大的挑战。我是希望是我们教会里边可以有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这上面一方面呢，如果是说北美的话情况是这样的话呢，作为我是希望在中国大陆能够希望情况可以有所改变，因为我理解基督教整个教会在北美的环境中间呢是处于一种就是非主流文化，那么很多人来美国的可能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到底有多大差别我不敢说，很多人是带着美国梦来这里，来这里的话呢就是一种客居的心态，在这里只是这个地方只是我生活的一块地方，并不是我真正属于这块地方。 那我希望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呢，在这一点上，就是在这种主流，我们是在主流文化有这种主流的承载意识，就是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来面对的。那在这一点上，就我个人所接触的，像北京的教会或者是一批教会领袖呢，在这种心态上面上是有差别的。但是说，如是不是能带来我们说很 specifically 在精神科领域里边的这一些的改变，我觉得也没有确切的把握，因为这里呢看到教会的一系列的传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我说当然一般首先是从基层的信徒，然后谈到教会的教牧人员，再后再谈到神学教育人员。这些背后怎么来区分？到底哪些是属灵的问题？哪些是我们说的精神的 emotional 的 mental 的这些问题？哪一些是道德问题？哪一些是生活常识问题？哪一些是人际关系问题？哪一些是 social 这个社会环境压力问题？就是 how to 我们都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工作者，到底。怎么样去 identify？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是属灵的征战要在哪里，而是不是去对错了这个属灵的枪口，把属灵的枪口打到了一些根本不是属灵的问题上。这个在原则上可以说起来不难，大家都能够认同。但是呢，在具体的执行方面是有挑战的。每个时代的教会，都有它特有的挑战、特有的局限。那么，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也有着它过去几十年的一系列的特有的传统。这些传统中间有许多很强的地方，但是呢，也有许多，特别当我们今天要来面对像精神科这样的大脑科学这一系列的时候呢，也有它的许多一些阻力。我理解，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大概这些方面也有，所以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疾患、疾病问题，在背后呢，事实上是对教会的属灵姿态要形成的挑战。特别是以赛亚先知在主前800多年对以色列民的那些责备，我想今天的华人教会，就是大陆的家庭教会，也是要常常去读的，就是我们。不是能够真正的在真理中间来敬拜上帝，而是很多时候只是当做是一种传统，一种教会传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好，所以呢，我也勉励自己哈，不要太悲观，这个观念呢，还是一步步来改变啊，已经看见有些成果了，他们能够接纳你，比较以前这个都不能讲，都不能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那我自己的盼望呢，是今天在美国教会的里面，读辅导的人是不少的。那辅导在精神病上面呢，对治病这一块呢，我自己觉得呢，这个功效是非常有限的。你失眠，你低落，你强迫，你怎么辅导？没办法辅导的，你说不能用辅导来改变的，是需要呢用直接来调整这个大脑功能的紊乱。那么辅导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能够接纳这个情况，这个是重要的啊。你不肯接纳，那辅导可以帮助你来面对、来接纳。你怎么样在你有限的情况的里面来整理你的人生？你怎么过生活？怎么跟人相处？辅导是有效的。但是治病呢，我们就必须要呢承认说，辅导的直接的功效是比较少的。我所以希望的就是更多的基督徒能够投入这个精神科，能够投入大脑精神科学的研究，这个是我自己的期盼。其实中国教会的里面人才很多，盼望呢能够用对这个方向，那就可以出点力了。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期盼。好，所以朱忠荣博士，我非常的感谢你，你能够跟我们再一次的有这样的一个座谈，一个这个访问。那盼望呢，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做同样的这种的访问。那这个进度呢，大家就能够跟进了。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过2年中国教会又有点更大的进步呢？ 哦，这个是我的期盼。
是
盼望
是
弟兄
是。
姐妹看了这个 DVD 之后，能够有点的反省，有点更多的祷告，求主来这个推动这个教会。好，谢谢大家。